平安，听得到吗？大家如果印象记得不错，我常常上来是领诗，另外一个就是献诗。那献诗都手上都拿一个这个。那我们今天是跟弟兄姊妹分享话语，也带一个这个。为什么带一个这个？不久前做一个噩梦。这个噩梦呢，就是跟有个机会跟大家在分享神的话的时候，我准备好了，我有很多那个小抄。这个那一天那个小抄突然散得满地都是，那我就不知道要讲哪里。哦，这是那个噩梦。那个噩梦呢，醒来发现说要有一个好的习惯。这好的习惯呢，怎么样有好的习惯？就是我要把我的东西整理好，要用的时候我就可以用，就不会这么慌乱。所以这个是因为一个这样的下来的结果，所以我这样不会乱翻，不会掉。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一个东西，说一个好的习惯，一个好的喜爱很重要。每个人不一样，有不同的喜爱。有人喜爱爬山，有人喜爱钓鱼，有人喜爱集邮，各种不一样的喜爱。常常这些喜爱，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然后这个知道这个人以后，从他喜爱更能够了解他。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从一个人喜爱的东西，不只可以了解他以外，这喜爱的东西还会影响这个人。我们举例子，我们有晨曦会的弟兄们在我们当中。为什么他会在有晨曦会？因为他因缘巧合，他有一个喜爱是不应该有的喜爱，那就是这个东西会缠累他，让他没有办法自拔。所以他今天因为得毒品的影响，所以他今天到晨曦会寻求神话语的帮助，然后从希望能够把这个不当的喜爱能够把它摒除，能够重新再次站立。这不好的喜爱影响不好，很不好，但是有好的喜爱可以影响到人很长远的日子。我们中国人特别了解这一点，因为我们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孟母为什么三迁？因为他希望自己小孩孟子从小的时候有一个好养成好的喜爱，因为他本来住在墓地的附近，那小孩孟子就学习拜鬼的形式，那就妈妈觉得不好，那就再移到地方，到市场边，市场边他发现小孩就学做生意应该不错，但是妈妈觉得不好，最后搬到学堂边。那这个孟子从小就在这样环境学习长大，所以这样好的喜爱影响到他一辈子，让他可以有一个好的人生规划。这就是为什么有个好的喜爱非常的重要。那对属神的人来讲，有个最最重要的喜爱，我不知道你我有没有。这喜爱记载在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可以打出来，谢谢。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是一个喜爱。神在这里定，我们如果记得不错的话，诗篇实际上是记载一个属神的人跟神在各种情感这种处境里面跟神最深层的相交到一个程度。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诗篇里面，在人生的过程中各样的经历里面，你可以能够连结，把你的情感连结，怎么样在情感连结里面学习跟神有好的相交。那神借着诗篇第一篇，把这个最重要的喜爱跟所有属神的人来提醒。这就是第一篇第二节，喜爱耶和华的律法。那我们这边讲律法，事实上在律法里面，原文里面是 Torah。 那 Torah 的话，比较好的讲法是，我们从诗篇119篇，当他讲到神的话的时候，他是用各种不一样的角度来形容同一个东西。他有用律法，有用法度， 也用他的道、他的训词、他的律例、他的典章、他的命令、他公义的判语，还有他的话、你的命令，种种在讲一件事情，就是神对人的一个启示，就是他的话。所以我们今天经的题目是唯喜爱耶和华的话语。那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讲到一个现实的一个状态，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在圣经里面讲计谋，事实上是讲一个心理的影响，从内心的影响，从一个心里面计谋，就是讲对内心的勾引。那讲道路的话，是讲一个人所做的一切所行。那讲座位的话，就是讲一个归属，就是你属于哪谁。所以我们发现说，这是一个渐进式的一个 的发展。第一个，一个人怎么样被影响呢？先从一个心理影响开始，从一个计谋开始，这个一个影响力从一个打到心里，然后这个人接下去怎么变化呢？走到一个道路上，是不应该他走的道路，就是他所作所为的方式是跟不信神的人是一样。那最后他会怎么样呢？他最后会坐下来，他属于什么？他所属的就是跟不信神的人完全一样。所以圣经里面在讲一个世界上每一个人过生命的各方面的影响，从你的思想，从你的所行，跟你所的归属感来讲。那第一篇第一节讲到这是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是一个不认识神、抗拒神、诋毁神的一个影响，是在那里的。那对属神的人来讲的话，这是一个挑战，这是一个勾引，这是一个迫害。这是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讲来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所以在世界上来的影响后面都有一个影子，这影子是从欺骗 的撒旦来的。他要做什么事情？他先从一个人的心里做工，让你的心发生变化。从心里发生变化，一勾引，当你不察觉、不知不觉，你就走到一个道，走到他们相同的道路上，是一个灭亡的道路上面。那最后呢，他希望怎么样呢？你完全没有察觉，就跟他们归同一类。这就是一个欺骗、谎言所带来的后果。那我们记得不错的话，圣经上就有这样的例子。从创世纪一开始，始祖犯罪，从夏娃被蛇勾引，是怎么发生的呢？也就是从这个步骤是一样的。那蛇对女人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所以一个试探来了，从心里来对一个属神的人来讲，对他心里说话，说不是神不是这样讲的，你要把神的话打折扣，然后你再想想，这神不一定是怀好意的，让你怀疑神的存良，让这个夏娃接下去就把神的话打折扣。实际上神的话是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上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夏娃没有抵挡住神这个蛇的诱惑，那他就顺从这个计谋，他就吃下去，走了这个道路，结果就是坠入人间。从此每一个人都在罪恶的捆绑之下。那罪恶这个事情非常的影响力非常的巨大，你会发现说，从坠入这个始祖开始，人开始 被勾引离开神，愿意人走的道路。到第四章，他们的小孩兄弟两人该隐他们跟亚伯在献祭，该隐就神悦纳亚伯的祭，不悦纳该隐的祭，结果该隐就怎么样，把他的弟兄打死，埋在田间，罪他就行在其中，他就归属在这个罪恶之中。那一直到创世纪第六章到挪亚的时代，这个等于到一个罪恶到一个什么程度呢？第六章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都尽是恶。这整个人都归属在罪恶的权势之下。所以一个属神的人，这是不抗拒神、抵挡神、不认识神的人的道路。但属神的人在神有什么预备，让属神的人能够抵挡，能够明辨，能够回头。在就在第一篇第二章，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神就给人一个宝贝，唯只有一个，这个唯就是说是神的律法，也就是神的话语。你请，那神说你要爱惜这个宝贝，你要喜爱这个宝贝，这是神要给你给我的保护，要给你给我的指引，要给你给我的帮助。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也就是神的话语。请问这个喜爱最最重要的喜爱，你我有没有？这是神在诗篇第一篇第二节给每一个属神的人的一个提醒，一个爱的提醒，说你有很大的挑战。我们属神人在世界上有很多全方位的挑战，你怎么能够自持？你怎么能够保守走在神的道路里面，讨神的喜悦，活出神要给你给我的荣耀呢？神说就是他给你的宝贝，就是他的话语，你有没有花一点时间在上面？所以他这边在讲神的话语要什么样程度，他说昼夜思想。昼夜讲到时间，神给我们这个宝贝，愿意我们要花时间，昼早上，夜晚上。他事实上他不是讲只有早上到晚上，事实上圣经讲一个两个对立的东西，事实上是连在一起，也就是整天。你要整天要能够思想，思想是什么东西？默想，就在那个思想里面，生命里面去咀嚼。所以要你再一次还是要花时间。所以神的话语是需要花时间，这个宝贝要能够得到，能够得到这个宝贝真正能够用上是要花时间。那我知道时间就是金钱，时间非常的宝贵。每个人现在世界上的日子非常的忙，时间好像稍纵即逝。我们前一天在讲话的时候，突然跟朋友讲话，突然间一想讲，好像十年前的事情才转眼，突然间讲话就是讲，好像转眼就十年了，一下时间不注意稍纵即逝。但是这个时间如果花在对的地方，它有很极大的意义，有很极大的影响。在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昼夜思想，在老时代印刷术还没发明的时候，人是怎么学习？你到学堂，老师已经把那个经文记得滚瓜烂熟了，对不对？那学生怎么学？老师念一句，学生念一句，那一直重复重复再重复，最后学生也记得了，记得然后再跟他讲解那个这个所记诵的东西是什么意思。 同样的，这个神的话，神的话语要作为思想，要怎么能够思想呢？当然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手上有一本好几本圣经，但是你要怎么能够随时早上还没起床，晚上睡觉前怎么可以默想呢？你要记起来，要把它记起来，把它记起来才能随时的去咀嚼，随时的去思想。所以不只是花时间，还要花功夫，然后愿意把时间分出来来去思想，把它咀嚼，然后神的话得到帮助，是这样才能 得到帮助，不是你读就得帮助，是要默想，要真正在我们脑筋里面把神的话思想咀嚼，跟我们的生命来调和，然后让光照我们思想神的完全，然后光照我们的不完全，让神的完全来帮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能够更像神，这样叫做昼夜思想。所以神的话为什么能够帮助这么多方面来的勾引，这么方面的影响的计谋，他的道路跟亵慢人的座位，我们怎么能够警觉？为什么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呢？那神的话自己在他的话中他也讲了，神的话事实上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在诗篇119篇第11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也是一样，把话藏在心里，也就是记起来，常去思想，怎么会知道这个什么事情是讨神喜悦，不讨神喜悦，随时随地遇到一些状况，怎么会知道呢？这话要已经在里面了，已经在里面，我才知道怎么样是讨神喜悦，怎么样是不讨神喜悦。所以神的话本身是一个指引，是个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行的合不合神心意，所以还是要咀嚼，要默想。然后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灯，是我路上的光。那表示说什么？什么就为什么需要灯？为什么需要光？表示我看不清楚，我不知道怎么走，我人生就好像一个船在晚上要归航的时候，我需要一个灯塔指引我方向，知道我怎么样去往前行，不会遇到那个不应该遇到的错的迫害跟船难。我要有那个灯指引我一个方向，往那个方向去走，我人生才不会偏移。所以神的话事实上是有一个指引的作用，当我们把它存在心里的话，它会指引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应该怎么样的行。希伯来书4章12节，神的话是活，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思念主意都能辨明。你我了不了解自己？也许我们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了解自己，但是神他是全知全能，他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当我们在读神的话里面的，神的话是活的，是你看是一本书，但是当你读的时候，你愿意把生命态度对生命摆上去，你的生命就会被光照。神的话好像一把剑，就把你分分清清楚楚。所以为什么，那就是所以这就讲到神的话事实上给我们一个明显明隐藏的很多的东西。所以为什么神只给我们这个宝贝，遇到这样这么多的挑战里面，然后怎么样能帮助我们不随波逐流，走到那个灭亡的道路？神把这个宝贝给我们，就是他的话语，他邀请你邀请我有这样的对他的话语的喜好。当我们愿意花时间花精力上去的时候，神的话就作用就在我们生命里发生，让我们真正辨清不恶人的计谋，明辨恶人的道路，不走在其中，然后省察自己的罪归属，让我们知道真正我们是不属世界，我们是属神的。那我们知道说，如果走错路的后果是什么？ 会第二节说跟我们说到说，使人如果你走在神的话语的思想里面，昼夜思想，这人便有福。讲一个福气，神创造人要给人家福气，这个福气是从他的话语带来的。这个福呢，在原文翻译里面事实上是有一个快乐的意思，极其快乐，是从神给的快乐，不是世界上那个随稍纵即逝的快乐。这个快乐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要给人的，但是人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得。你我有没有得到这个快乐？那世界上人怎么找这个快乐？我去找了一下亚马逊网站卖书，对不对？卖书找寻求快乐，一年前有多少书你知道吗？9000多本书寻求快乐。那我昨天再找了一下，你有多少书你猜？12000多本书啊，一年就产生多少？3000本。那为什么这么多书？如果那个原来的书有用，还需要多写3000本吗？找不到，我是这个，我是那个，这个是那个是，刚开始有用，但是没有持续力。快乐好像稍纵即逝，得不到。但是神说，因为找错了，在诗篇一篇一章第二节说，当你喜爱耶和华的话语，这位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你的快乐是你我真正神给我们的快乐，怎么得到？从他的话语来，这才是根本的道理。为什么才叫做有这个快乐，有这个福气？为什么从神的话语来？他给我们原因。到第三节，当你真正愿意花时间跟神相交，在他的话语里头的时候，会发生很奇妙的事情。在第三节，这个人会怎样？他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他先讲一件事情，当一个人在神的话语里面默想，昼夜思想，愿意花时间的话，他会像生命，会像一棵树。你有没有想过，神创造你我的时候，把我们造成怎么样？我们的生命像什么？神说要像一棵树。你的生命，你我的生命，不是像狮子，不是老虎，也不是乌龟。我们的生命像一棵树，才能够让这个人真正得到那个快乐。他第一点，他讲说，一棵树栽在溪水边，当你在神的话语里面经营的时候，你首先你会体会到恩典的接纳。这边特别讲到这个，在那个以色列地是个沙漠地带，不，没有水的，没有溪水，有溪水也是干的，就像我们现在附近一样，没水的。但是他说这棵树不一样，这个属神的人树是被栽在溪水边，意思是说他本来不是在这里的，他本来是干渴疲乏之地的树，今天被这个溪，这人被一个主人千方百计的移到这个水边，让他有一个滋润，持续的滋润，让他可以存活。所以第一点，如果你我在神的话里面昼夜思想，你会领会到一点，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每一个人出生都是抗拒神的，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不愿意亲近光，我们反倒作恶，这是本性。不愿意进光，因为属恶的，属黑暗。但是为什么我们最后会信，今天会信神，属神的人很奇怪，我为什么原来从小的思想都不是这样子，我一 听到基督教我就头痛的，为什么我今天突然间开开心心跟人家讲我是基督徒？很奇怪，有一些很多奇怪，有些人去遇到一些人，有些人去说哦，这个人啊，因为在主里我看到他怎么样怎么样帮助我怎么样怎么样。有些人是遇到困难啊，到教会来，哎呀，我才发醒察到自己真的不是所有的都事情都能做。不管怎么样，后面都好像有一个手在你生命里面做事情，让你遇到一些事情，遇到一些人，让你心甘情愿。没有一个人是强迫的，信神没有人就强迫，但是后面所经历的事情，这一点到那一点一直连下去，最后这个人愿意顺服，说我是罪人，我是不配，我得到这个恩典。当一个人得到这样恩典的接纳，在神的话语里面跟你确你我确认，你是一个很满足的人，你不缺，你也知道说我的本相是怎么样，神的恩典这样的接纳，你非常喜乐的。所以第一点，一个人像树，是说你会知道，真正才能够体会我们人跟神的差别，神是怎么样的作为，把你我带进神爱的国度。所以是第一点，被栽在溪水边。然后第二点，按时候结果子。那我们回来这个图画，这个树本来不在，是干渴疲乏之地，被移到水边。它当因为在这个水边是泉源不断的滋润，然后这是因为我们如果是种树的话，你就知道它当它照顾好，有水够的话，它就阳光够，水够，它就怎么样长大成熟。那长大成熟到一个程度会怎么样？会结果子。你结果子太小，结果子不好。我们懂这个，在它成熟的时候，它才会结果，果子才会好。所以按时候结果子，意思说当一个人属神的人，在神的话语里面愿意花时间，愿意去培养这个喜爱，他生命会很奇怪，会长成熟，成熟都要到一个程度的话，长果子会是自然生的还是人家拴上去的？自然生的嘛，自然生不是说硬说我硬要挤出两个果子来，但不是这回事。树没办法这样，树要到成熟到一个程度，它才能够自然发出果子来。那结果子对谁有好处？比较第一个当然说证明这个树是成熟，对不对？这树成熟，所以当然自己表示自己真的是可以。但是请问果子给谁吃啊？给树吃吗？所以常常这个果子实际上是给人的。所以当一个属神的人，他生命成熟到一个程度的话，他事实上是一个滋润人的人。神要给赐福给属他的人的福气，事实上是要改变这个人的生命，让他成熟到一个程度更像神，有丰富的恩典慈爱，人到他附近的话得到滋润，人能够得到那个生命那个力量，长出来的力量。当一个人悲伤的时候，属灵成熟的人有那个无尽的能够给他适当的安慰，然后他有容忍，他有所有的神来的美好的品格，然后让人家借着他认识神。所以这是神给的福气。神给的福气不是让你在世界上赚大钱万事顺利，神至上在意你我的生命，你我的生命怎么样能够成熟。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以前曾经常常很烦恼的事情，因为常常我觉得我的灵命常常很久不成熟，就觉得说好像我看到人家这么有恩典，这么有的慈爱，神在他身上的那个能力，好像这个人生命长得特快，他特别能够帮助人，特别爱人如己，哇，非常羡慕，但是自己就不怎么挤都挤不出那个果子来。为什么？为思想，因为我 失了第一步，神给我们讲的喜爱，我没有花时间去思想去咀嚼他那个宝贝，我拿的没有领受进来。然后接下去这树还会怎么样？叶子不枯干。什么时候叶子枯干？这个困难来了，那个太阳不日照了，不下雨了，那个没有水了，叶子要不要枯干？要枯干。属神的人不是万事顺利，会有困难的。所以他说叶子不枯干，是叶子枯干在困难的环境是不是正常？是正常，对不对？应该枯干了嘛。就是如果假定你不浇水，那个草，我们现在草已经是不太能够浇水了。所以这个州长讲说要给它黄，黄是新的绿，对不对？黄是新的绿，但是为什么枯干？没水，太阳继续下来，它就枯干，这是自自而然的现象。但在属神的人之后，他生命不太一样。他说叶子也不枯干，意思是说他本来应该枯干的时候，哎，很奇，跟人家不太一样，人家都受不了了，他很奇怪，他好像有一个能，后面有一个能力，看不到能力，在这个人生命上发动。发动到一个程度，说：“哎，这个人应该放，早该放弃了，早该应该绝望了，早该应该就是就不行了。怎么奇怪？这个人都没有，还是每天好像也蛮有喜乐的。这叫叶子不枯干。所以神要给人的福气，不是在顺境常常看不出来，事实上是在逆境时候特别清楚。”这也是为什么能够把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有没有生命跟一个不属神的人分别的清清楚楚。叶子不枯干，请问是遮蔽谁？也是遮蔽那个在旷野中有需要被遮蔽的人。很多人不认识神，当困难来，所有的东西来，他就枯干了。枯干在旷野无水之地，他要怎么样？他要找个硬币。但是在旷野中，假设有这么一棵树，不只是结实累累，它还叶子还是绿的，哇！然后这个人干渴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跑到下面得硬币，因为太阳太大了，沙漠地后太阳太大，到这里来，到这里来的时候，到他下面得到硬币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会有什么结果？让人家知道说，这个人生命的能力是后面有一个源源不断的滋润，他有一个源源不断的能力给力，在这个人身上，让这个人跟人不同。这是神要给你、给我、给所有属神的人。愿意在他话语宝贝上面花时间的人的果效。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好了，一般人读这个的话就说，哎，所有事都顺我心，我不没有困难，所有东西都好。但是我们如果在这边仔细去读的话，他说他事实上讲生命的问题，生命的顺利。生命怎么顺利？当一个人活出了生命，是神要他活的生命，叫顺利。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讲到说，当彼得跟耶稣讲说，我已经撇下一切自己的所有的跟从你了，那耶稣跟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的。他意思是说，他的顺利跟人的顺利不一样，他的顺利是生命的，而且他顺利是跟环境没有关系的。环境，而且甚至环境特别逆的时候，他生命特别丰，让人看出他才能够看出他的顺利。 一个人在不管逆境里面，当太阳晒了，逆境来了，他还能够持续下去，然后他能够生命能够成长，能够容神益人，这是神要给每一个属他的人的祝福。这个福气从源头从哪里来？再一次，从喜爱神的话语来。你我需要有这个喜爱。有一个传道人的爸爸，辛苦了一辈子，啊，辛苦一辈子，接下去就怎么样？退休。退休，他觉得他已经努力了一辈子，然后他希望跟他，因为小孩都长大了，他这个传道人，他准备去宣教，啊，宣教，然后他也要准备退休了，因为小孩都搞定，然后他积蓄，他已努力的照神的原则过日子一辈子了，他觉得要跟太太去出去旅游，然后要享受退休的生活，结果发生什么事？他就突然间不行了。有一个病，很奇怪的病，是肌肉萎缩症。肌肉萎缩症，他就越来那个肌肉没办法控制，他就要人家照料，他就没有办法起床，他连自理都不行。你说辛苦一辈子，这样算顺利不顺利？啊？到最后他儿子要已经要出去宣教那一天说，爸爸我不能走啊。我要来扶持你，你以前照顾我太好。这他爸爸怎么讲？你去，这是神的心里话，你就去。我的事情我神会安排。这样有没有那个果子出来？有没有叶子？有没有枯干？思想。然后呢，他在最后的日子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姊妹呢，带她女儿，小女儿五六岁，来探望他，因为已经最后的日子了。人家一看你就知道时日不多了，他那个老爸爸要大概得要走了。结果结果他太太都一直照顾这个人。那他因为跟那个姊妹要谈一些私密事，不希望小孩知道，就出去房间外面讲，趁这个小女孩五六岁哦，看着这个老先生说：“你要死了吗？你怕不怕？”哦，这小孩子很没有不讲那个，就直接讲，小孩就是直接嘛，直接讲你会不会怕。结果这个老先生怎么跟他讲？他跟他讲说，他就跟他眨了一个眼说：“我不怕哦，因为当我的眼睛一闭上的时候，我一走的话，我事实上那个我马上在神那边，马上一再张开的话，神爱我的神马上就来在我眼前抱我，我一点都不怕。”他跟他眨了眼。你说这样的生命在人不顺，但是在神有没有顺？那最后呢，20年后，这个小女孩，这个家人不知道的，因为是小女孩跟这个人最后就走了，就到主的回主家去，天家去了。人家不知道这回事，怎么会知道这回事？这个小女孩长大25岁，成家了，两个小孩，她嫁给一个宣教士，然后他们宣教士他决定要去非洲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做宣教士，然后他最后写一个感谢信寄到这个家给他妈妈说：“谢谢你。”他说：“你可能不知道，20年前有一天我在这里的时候，你的先生他的生命影响我的生命，他让我看到说，我虽然说家里很多需要，我小孩还要养，然后我如果去那边很落后，我小孩搞不好生病什么的，但是因为你先生跟我讲，眼睛一闭上再张开，那个慈爱的神就在那边拥抱他，我不怕。所以我们今天去短宣，我们今天去宣教，不是短宣，宣教。”这样的生命是硬币人的生命，是一个神要给人一个祝福，祝福到一个程度呢，让这个人能够容神益人，他生命是滋润人的，他不是是为自己，神赐的福气常是为人的，到你身上，但是要用在人身上。 所以当一个人喜爱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帮助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第一个，他不会随波逐流，被世界潮流影响，走到灭亡的道路；第二个，他会得到神真正的祝福。一个人思想，真的思想，求主帮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真正能够，真正让人的心里能够有真正神要给我们那个快乐，到底是什么？啊，亚马逊那个书上已经跟我们讲，这个东西，所有人，所有很聪明的人在写的一些方式，不找不到那个快乐，真正神要给人的快乐。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跟人讲说，你真的福气，事实上是可你的生命，你我的生命，跟永生神的话语连在一起，他话语是活的，他话语是有那个能力的。能够滋润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在这个过程之中渐渐成长，让我们的生命成熟，成熟到一个程度的话，我们能够自自而然然有生命成熟的果子出来。这果子出来了呢，然后遇到一些状况呢，我们自己本身就受益，因为这个困难打不倒我们，那反倒借着我们，人家可以见到神那个又真又活的神，借着你我微薄的生命来彰显。所以当我们愿意花时间在神的话语里头，我们得到，我们不会走偏，我们会有这神要给我们的福气，事实上让我们生命翻转，不再是为我，然后能够容身一人。除了这样以外，神这个话语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功效，让我们有一个永远的价值。我们人是凭肉眼看事情的，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事情，我们不了解，我们也没办法理解为什么这样。我们看到很多抵挡神的人在世界上非常兴旺，那你看到他们兴旺的话，你心里会有怀疑，说怎么回事，怎么可能这样？这个公义的神怎么可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我看不到神的作为？但是神在诗篇第一篇第四节开始跟我们讲一个为什么。为什么？第一章第四节，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不是怎么样，意思说不是怎么样，像前面那样，恶人就不会是一棵树，他就不会生命不会成熟，他跟神的永恒的能力他连不上，然后他困难遇到叶子就枯干，他就是这样子。不只是这样子，得不到神的福气以外，他还怎么样？还有，他会怎么样？像糠皮被风吹散。糠皮被风吹散，它事实上是讲那个中东沙漠型气候，农夫收成以后晒干，最后要取什么东西？取那个果子，那个可以用的东西嘛。但是有一大部分都不能用，对不对？糠皮不能用，那个杆也不能用。结果他们的农夫怎么做？在晒干的时候，他们就会拿那个叉子，在干地上面插起来的话，为了让那个果实跟那个不要的东西分离，它就打下去。那这是起风的时候怎么样？不要的东西就怎么样？就吹跑，那最后掉下来都是要的。这叫做像糠皮被风吹散。所以问题说，神说恶人的道路最后是这样子，到什么时候呢？第五节说，因此，意思说，神把自己当作是那个农收成那个农夫，说，我还没做我的事情，时间还没到，时间到什么时候？时间到，第五节，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定站立不住。他说有一个时候，这个时候叫做审判的时候，那属神的人，属不属神的人不知道这回事，因为只有今天，只有这辈子， 属神的人知道一件事情，神是永存、永生、永存的神，他有一天我们要到他面前交账，这叫做审判的时候。审判的时候，在启示录20:12特别讲了，我看见死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了，照他们所行受审判。所以每一个属神的人都知道一回事，我们的生命在世界上是短暂的，我们而且我们特别讲说我们在世界上是过客，是寄居的，这世界非我家，我的家在天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有一天我们在世界上卸下我们劳苦重担，都要到神面前，特别在审判的日子，每一个人都要按自己所行 所行的到神面前受审判。这是一个神的提醒，神在你如果在神的话语里寻求，我们就在这个日子上面，常常这个日子会警惕我们在我们的自己世上要怎么样过日子，我们更能够知道说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常常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唯一能够知道是确实你说在神的话语里面跟我们讲，我们有一天总要到神面前。当我们有这样确据要到神面前的话，那我们更能够警惕我们当今天的日子，我们要你我应该要怎么样的行。所以这又是神的话语的帮助，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行在这个世界上要有一个永远的眼光。永远的眼光意思说就是神常常我们世界上教我们 的重要的东西都是暂时的，你要的荣誉，你要的所有的拥有，这些东西都是带不走，没有永恒的价值。神特别对永恒的东西特别有兴趣，所以他的审判也在永恒里头，他给人有个选择。既然这一天会到来，属神的人应该要怎么样过日子？在神的话语里面跟我们提醒，我们要谨慎度日，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当一个人，我们知道神的审判的日子到来，在神的话语里面提醒我们，让我们眼光去注意那有永远价值的东西。当有永远价值的东西，常就带给我们真正永远的快乐。比方说我们常常说生命有限，我们常常不知道的时候常常就浪费掉，我们周遭人事实上是我们相交不是永远的，我怎么能够珍惜彼此中间的相交？我要知道时间有限，然后有时间有限你就愿意花时间，说我周遭的人是神放在我周遭的，我愿意跟他们好好相处。你会爱惜时间，爱惜这个时间就有永远的价值。人的关系，爱神爱人能够带到永远，你会喜欢这样东西。这样东西在神的话语里提醒你我要去注意，因为神对永恒特别有兴趣。为什么神对这个特别有兴趣？他说第6节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因为这边第6节讲知道，圣经里面就会特别旧约讲知道，这个字是 很奇妙的。知道这回事常常用在夫妻的关系，夫妻最亲密的关系，我不讲但是你知道我讲什么。知道就是说一个很深刻的在一起，那个关系非常的亲密，所以神知道每一个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为什么？这边特别形容一个事情是说，就像一个人走在沙滩上靠近水边，走过有足迹，但是等那个水涨潮一来又退潮，足迹怎么样？灭亡不见。所以在神的眼光里面，当一个人不顺着神的心意去走的话，他那个东西没有永恒存在的价值。但是反过来， 当一个人愿意照着神的心意去咀嚼，让神的话去帮助他的生命的话，这个人不一样。神要怎么样？知道他的道路。什么叫知道他的道路？意思说，他走什么？你走过的路，他都把你记录下来。怎么样的人可以知道你所走过的路？他在后面一直看着嘛，对不对？不然他怎么知道你走什么路？对不对？他关心你，知道是讲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就像刚刚子文弟兄讲的，好像慈父爱那个浪子，一直等着他。这个知道他的道路，是意思说神在后面，好像无微不至，一直看着你啊。你走的一步，你的跌倒，他为你心疼；你靠神的力量站起来，他为你鼓掌；当你靠着主的能力给那个小子一杯凉水，他纪念。这叫做耶和华知道你我的道路。但是耶和华不是知道你我的成功，他知道你我的道路。意思是什么？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最重要是一个生命的成长。神在意是你我生命怎么成长，怎么接着跟神话语的连结，那我们生命得到滋润以后，然后成长起来，越来越像我们的天父。这个过程，这个生样的生命，神完全知道，完全纪念。所以神特别在这边提醒说，你我不只是这样，那他生命要帮助我们知道说，他与我们同在，他关心你我比我们自己的亲人更亲密，他爱你爱我，他希望你我得到他要给我们那个宝贝，就是他宝贝的话语。问题是说，我们愿不愿意有培养这样的喜爱，愿不愿意昼夜思想，花一点时间给神。然后事实上，我们人的需要不只是物质的，我们最最重要，神造我们像一个树，我们的生命需要神话语的滋润。试想，你我早上起来，晚上睡觉前，你是急急忙忙起来就把事情做完，然后就去往前面道路奔呢，还说你愿意起来时候有一个神的话语的帮助？也许不需要多，就是你喜欢的话语，也许耶和华是我脚的话，是我脚前灯，路上的光。思想一下，让神的话语滋润我们这干渴的生命，再开始一天会不会更好？因为我们不知道每天遭遇到的挑战是什么，从敌人的计谋、敌人的道路、敌人的作为，都在要引诱我们走偏。神把这个宝贝给你给我，我们早上起来好不好思想一下神的话，让神的话帮助我们，到一天劳累完毕了，晚上睡觉前，明天还有明天要担当的事，好不好邀请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生命，安慰我们，说他用永远的慈爱爱我们，让自己真正能够说像神说的，耶和华所爱的必让他安然睡觉。你我需要靠神的话来安慰我们，来滋润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可以成熟，可以容神一人。有一个老夫妇，年纪大了，遇到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担心的不得了，劳苦愁烦，早上开始一起床就担心，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一到晚上又担心，晚上担心会怎么样？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对不对？早上起来就怎么样？没精神，失眠的人特别知道。那没精神怎么办？喝咖啡， 提神，这样一个真的循环嘛，那就是好像蜡烛两头烧啊，是不是？又没办法好好睡觉，每天又在那边担心过，事情都没解决，怎么办？愁苦愁烦，一直还在那边，每日子过得还非常难受。那有一天很奇怪，奇妙的事发生，这是主内的弟兄啊。有一天早上特早，他起床，太太还在睡觉，老夫妇啊，不要吵到太太，太太好不容易睡着了，我不要吵她，他就偷偷溜出来到客厅，没事做，怎么办？收音机打开听一下，没事做听一下，突然间听到一个讲道，声音不太大声，因为怕吵到太太。那个他讲道在讲什么？讲马太福音，你们若有芥菜种的信心，连山都可以移。那天很不奇怪，他这句话，这老先生就吃进去了。他说：“等一下，我怎么以前都没有想到这回事？我是不是还很大的困难哦？但是我的困难有没有山那么大？没有山那么大。那我只需要什么？他需要什么？他要有一个信心像芥菜种，就可以了嘛，就可以过了嘛。因为这个 A 大于 B 又大于 C 嘛，对不对？”所以他只要有芥菜种信心就可以移山，山又比他困难大，所以他只要有一个芥菜种信心，是不是就可以过了？可以过哦，可以吧？哦，他就祷告，他把这句话吃进去，他说：“我不要担心，我靠神。”那这句话吃进去，他就不担心这件事情上他不担心了。那后来感谢主，这件事情就过了。那但是这个老先生呢，他想到说：“哎，我出了这件事情以后，我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还要靠主啊，但我又怕忘记，怎么办？他就拿那个塑料袋搞了一个菜籽放在塑料袋里面，然后就放在口袋，随身放在口袋，不是随便口袋，随身放在口袋。为什么啊？事情临到的时候一急，做什么事情？手就拿起来往口袋一伸，按着那个塑料袋一摸，我只要有芥菜种的信心，山都可以，我靠神。从此以后，他人看到他就问他为什么？哎，老先生，你这个不太有指望，你怎么可以好像生命这么成熟啊？教我们的后辈，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有一个神的话放在我口袋里面。只要我有芥菜种的信心，山都可以，再大的困难我都不怕。所以神今天要赐福给你给我，但是这个宝贝就在神的话中。问题是说，你我愿不愿意花点时间把神的话吃，不用多，每天一些话，你喜欢的经节用在我们生命里头，让我们每天常常思想，让神的话滋润我们干渴的生命，让我们生命能够渐渐成熟，成熟到一个程度，能够借着我们的微薄的生命，让人能够认识那又真又美又活的神。